弟兄姊妹，大家过年好！大年初一哈，能够和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谢赞美主。过年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回家的。三十几年前，80年、79年的时候，我上大学，那时候我从乡下到了广州城，那时候的车很慢。车票也很难买，从广州到我们家县城就8个小时，但那票呢排队要4-5个小时。可是现在这个票难买啊，几十年过去了，大概还是差不多。一到春节，那要回乡的那些农民工啊，就买票非常困难，现在能够网上排买票也还在那里抢。那么这些大家都到春节很急切的回家，这种心情我们都可能多多少少能够体会。那么我们现在信了主，我们现在在地上有一个家，就是教会。教会，我们今天一起到神的家里面来过年。我们不仅是自己渴望到神的家来聚会来过年，我们也很盼望我们自己的儿女能够跟我们一起来神的家。其实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家里面啊，特别是年纪大了一点，你就很盼望自己的儿女，这在外地工作的啊，外面读书的回来。那我们天父也是盼望他的儿女们每个主日都来敬拜赞美他。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儿女都那么想家。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啊离开家就不太想家。那么我们现在的儿女们，年轻的一代也不一定像我们有那种渴慕要到教会来，他们也不一定那么渴慕说要有一个盼望以后要永回到永恒的家乡。那么在美国有调查，他说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有60-70%到了中学的时候就离开了教会，就离开教会，他们不要这个家了。在我们加拿大去年有一份报告，这是加拿大福音派联盟和其他几个机构做的调查，他们调查了18岁到34岁这个年龄的一群年轻人，他们问到了2049个人，他们发现这些人当中70%，他们以前小的时候去教会，但是这到了18到34岁，70%都已经不在教会里面。那么在洋人教会里面哈，在西人的英文教会里面，你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化现象。我们家，我住在 Dumbus Shepherd， 我们家旁边有个圣公会，我去过几次，大概3-4次。那其他看人都是60-70岁的老头老太太，没有年轻人，没有年轻人。那我们华人教会，我们这些移民来的教会，当然情况会好一点。但是呢，我怎么样，我们的后代也能够渴慕到神的家，愿意有这个盼望，有这个添加。让我们的信仰能够传承下去，同样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教会现在很兴旺，要是我们不注意，不注意这信仰的传承，让我们的儿女们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成为神家里的人，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会面临老化的现象。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关心这个教会老化不老化，最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所拥的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有房子，有车子，有这个那个，我们有儿女，但是最有价值的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最关心的不应该是我们儿女的衣食住行，他们的职业，他们的成就，我们应该最关心的是他们能不能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的跟父母跟孩子的关系 能不能在这个衣食父母、肉身父母这个关系上面更上一层楼，能不能够成为他们属灵的父母，能不能够做他们灵魂的父母。那么今天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啊，就是一封关于这个属灵传承的一本书。这个书大家都知道，这个作者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啊，是保罗给提摩太的临终嘱咐。那时候保罗已经大概60多岁，他坐牢，他知道自己不久就会被处死。他自己说，在提摩太后书啊第4章第6节第7节那里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就在他把美好的仗都打完了，上帝要召他回去的时候，他给提摩太写了这封书信。那么刚才的姊妹跟我们一起读的是第一章1到5节，在这个五节经文当中，让我们来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在主里面建立这个信仰传承的关系。第二个是让我们一起来看怎么样在主里面为我们的后代，为我们属灵的后代祷告，也让我们活出无伪之性，让我们成为属灵的父母。好，我们先来看第1、第2节，我再给大家念一遍。保罗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保罗在这里先一开始，他自己说他自己是谁，他说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那么这个使徒是怎么来的？这使徒是神所定的，是奉神旨意做的。保罗他不是自己封的，也不是别人封的。那么神让他当使徒做什么？神让他做使徒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在基督里生命的应许，这就是保罗做使徒的目的。那么信耶稣的人都要得着在基督里生命的应许。那么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是谁呢？提摩太被保罗称为是亲爱的儿子，亲爱的儿子。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2节那里，保罗呢称提摩太为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所以是因信主做他真儿子的。保罗不是他的肉身的父亲，是因为信主而做他的儿子。那么在腓立比书2章22节那里，保罗呢也说提摩太待他像儿子，像待父亲一样，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的紧密。保罗非常的爱护这个族里的儿子提摩太，提摩太呢也非常的恭敬来对待提摩太，待他像待父亲一样。那么在哥林多前书4章那里，保罗曾经对哥林多的教会介绍提摩太，他说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的，是有忠心的儿子。所以这提摩太呢不仅是亲爱的儿子，还是很有忠心的儿子啊。那么就在刚才这个经文里面啊，提摩太后书第1章2节的末了，保罗给提摩太祝福，保罗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在这里保罗提到说，他们共有一位父神，他们共有一位主，就是基督耶稣。所以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不长，那提到保罗，提到提摩太，但是更多的是提到父神，更多的是提到主耶稣基督啊，有2次提到父神，有3次是提到基督耶稣。那么他们保罗是在主里面来确定他和提摩太的关系的，他们的关系不是肉体的养生父母的关系，他们的关系在主里面的关系。保罗提摩太原来不认识， 要不是保神差遣提摩保罗去传福音，他们也许一辈子也不会相见啊。他们即使建立了，可能也就是一般的朋友，不会成为像主里的面这样子的父子的关系。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呢？在使徒行传16:1-3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使徒行传16:1-3那里说保罗来到德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就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所以提摩太在那时就很多人的称赞。保罗呢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隔离。我们这里说的是保罗他第二次去远征传福音，他到了路斯德，路斯德是现在土耳其境的一个地方。他在路斯德就遇到了提摩太。这个提摩太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但是他的父亲呢不是犹太人但是呢大家都觉得，周围的人都知道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保罗就给他行割礼。行割礼就是代表这个父亲的权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行使了相当于父亲的权柄，给提摩太行了割礼。从那个时候开始，保罗就带着提摩太，保罗就成为他属灵的父亲。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提摩太他原来的生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但是他的父亲只是生他的生身父亲。那很可能他小的时候，他这个父亲也可能在外面劳作劳工带回钱给他，让给他生活的需要，所以也算是衣食父母。但是他这个父亲不是他灵性上的父母，不是他灵魂的父母，他没有灵魂的父母，他没有灵魂的父亲。开始的时候，但是神还怜悯他，让他能够有保罗这样一个属灵的人，属神的人来做他的属灵的父亲。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面临一个选择，我们有自己的儿女我们生他，我们养他，我们很关心他，但是我们是不是停留在这个希腊父亲这样的角色，停留在养他，给他吃给他喝这样一个父母的角色呢？还是我们同时要成为像保罗这样一个角色，也让我们都成为儿女们的属灵的父亲和母亲？几年前我碰到一个姊妹，基督徒的姊妹她说她是信基督的，她说她不要给自己的孩子灌输基督教的信仰，她说我要让他自由发展让他呢长大以后自由来选择要信什么不信什么。这听起来这是很开明的做法和想法，是我们这个社会很主张的这个多元思想、开放思想但实际上这位姊妹并不明白自己的信仰，也不明白自己信仰的宝贵。主耶稣基督曾经打个比方，他说天国好像宝贝，天国好像宝贝，人一见了就把它埋在地里藏起来，然后变卖了自己所有的要买这块地，变卖自己所有的要买这块地。所以这个人可能原来很有钱财但是他把所有的都卖了，他要买这块宝贝，他要得到这个天国，他愿意为天国成为贫穷，他愿意贫穷到一个地步他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天国。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你要是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是他的遗嘱，他没有财产，他身无分文，但是他有丰富的属灵的遗产，他贫穷的只剩下福音，他贫穷的只剩下福音。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是很贫穷，那么大陆有句话 就是说贫穷的只剩下钱了，贫穷到只剩下钱，什么都没有了，友谊也没有了，亲情也没有了，信仰也没有了，道德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钱。弟兄姊妹，要是我们基督徒也到这一个地步，我们贫穷的只剩下钱，是多么的可怜。假如说我们能给我们儿女的只是钱，我们是多么可怜，是多么可怜。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们有这种宝贵的信仰，能得到天国这个宝贝？我们自己要真正的珍惜我们的信仰，认识我们的信仰，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不断成长，才能做好我们孩子的属灵的父母，才能在像保罗和提摩太一样建立在主里面的深厚的属灵的关系。好，我们再来看第三节到第五节。在这里保罗是在祷告中来纪念和感恩。我先给大家再念一遍这段经文。保罗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现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有你及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听怎么这句话，这里是三句话啊，我们中文是三个啊，三句经文，但实际上这是一句很长的句子，翻译的时候很困难，那只好把它这么断成这样子。这里的中心实际上就是第一开始讲保罗说他感谢神，他感谢神。那么保罗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感谢神？他为什么感谢神？这后面都是讲到这些，他解释他什么时候在感谢神，他为什么感谢神。实际上他是在白天在黑夜他都会祷告，他常常祷告。他祷告的时候，每次祷告的时候他就想起提摩太，他想起提摩太他就会为提摩太感谢神。那为什么保罗会想起提摩太就感谢神呢？第一，是他自己接续他的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他现在看到提摩太也像他一样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所以他为这个感谢神。信仰一步一步的传下去，他的祖先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保罗他自己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现在提摩太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这是何等值得感恩的事情。第二个，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想起提摩太流眼泪，他就想到提摩太在主里面的辛苦和劳累。那保罗带领提摩太，也差遣提摩太作为他的代表到各个教会去处理各样的事情。有时候提摩太要面临的挑战非常的大，他比较年轻，他又没有使徒的权柄，但是他要代表使徒去处理各样的困难，所以他会流泪。所以保罗想起提摩太在主里面的辛苦，他为他的儿子心疼，但是也为自己的儿子来感恩，因为他能够被神使用为主做工。第三个，保罗想起提摩太侍奉他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啊，腓立比书那里说提摩太侍奉他像待父亲一样，所以呢提摩太对他来讲是非常亲切的一个人啊，可以让他满心快乐的一个人，不是说想起一个人就烦，想起一个人头就大这个里面啊，说提摩太想起来就是满心快乐，所以他就非常的想见到提摩太，切切的想见他。 所以他为自己有这么一个儿子，那么一个贴心的儿子，他感谢神，感谢神。第四呢，他想到提摩太心中的无伪之信来感谢神。这个无伪之信先是在他的祖母外祖母罗姨和他母亲尤尼基心里的，现在呢他确信也在提摩太的心中。那么这个家庭虽然父亲是希律尼人可能不信，但是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和他自己都有一个信很好的信仰的传承，都有一颗无伪的信，所以他想到这些，他就为提摩太和他一家人的感恩。总之保罗在这里是为自己的信仰后继有人而大大的感恩，非常的感恩。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些属灵父母的特点。保罗在这里提到他常常的祷告，昼夜的祷告，所以属灵的父母第一个就是常常祷告的人，并且是常常为自己的孩子，为属灵的孩子祷告的人。还有呢，这属灵的父母是以自己的孩子能够忠心侍奉神而非常高兴快乐的人，不是孩子多多的侍奉神啊，在外面没有很多的事业，不是一定要在外面啊很高的位置很大的钱才高兴，而是在主里面很有追求，愿意为主使用。那么这样一个人，属灵的父母是这样的人。那属灵的父母也是一个他们自己能够活出无伪之信的人。属灵的父母是能够活出自己的信仰，并且能够积极的影响孩子属灵生命的人。那么讲到无伪之信，首先是在提摩太的外祖母罗姨和母亲尤尼基心里，后来也在他的心里。这无伪之信是怎么样的信心呢？第一个是这个信的主观的态度是很虔诚很诚实真诚的信，不虚假。第二个就是信的客观对象是客观的，是真实可信的。有些人信佛他信的也很真诚，但这个佛是假的，不是真的。那我的母亲曾经有二十几年都拜佛拜偶像，在家里他贴了那个观音像，然后在下面摆着这个香坛啊，烧了二十几年的香，等到他临终的时候就五六桶啊那个啊像豆腐大桶那个桶啊，他是不能够倒掉的啊，五六桶满满的。他信的不能不说是虔诚，但是他信的对象是假的，他们信错了，他们真诚的信但是真诚的错了。第三个无为之信就是他们的处事他们的生活与他们信仰是一致的，是没有矛盾的，不是信一套说一套做一套。所以这个无为之信不仅仅是信的真诚信的真实，还是人能看得见的，他的作为言谈是跟他心中所想的一致的，这样一个信仰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信仰。弟兄姊妹，我们要做孩子灵魂的父母，那么灵魂怎么喂养，就是要靠我们活出这个信仰，以生命来影响他的生命，以我们的生命来喂养他的灵魂。那么一个人成长受很多人和事物的影响，但最能够影响我们孩子的就是家里的人，特别是母亲。那么传统上父亲跟孩子就隔离的多一点，我的父亲一辈子在外面都是打工的啊，然后我小时候很难得见他，大概一个月见一次。但是我很感恩，他还是给我们啊生活上的需要。那么现在孩子们的影响比我们那时候的影响 因素要多得多。那时候在大陆也很单一，大家都是受毛泽东的影响，很简单，你上学校，老师、家长各方面的讲的东西都一样的。但是现在加拿大是个多元社会，那我们在教会讲的，跟学校教的，跟电视上放的，跟那 computer 上玩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的因素在跟我们竞争对小孩的影响，但是尽管是这样子，我们父母的影响还是最大的。那么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调查报告，说加拿大福音派联盟做的调查报告，他们的报告里面也发现这个父母在属灵传承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这份报告里面提到说，教会里长大的这些年轻人啊，他们调查2000多人里面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参与者，他们这些人还是像他们年小的时候积极的参加教会，参加到教会的各样生活和事工当中。那么还有一类年轻人，他们是所谓的骑墙者，他们坐在教会和世界这个篱笆上面摇摆不动，摇摆，他们似乎在教会里面又似乎在外面。还有一类是叫做流浪者，他们已经离开了教会，他们已经不在教会当中，在社会上飘荡，随波逐流。还有一类叫反叛者，这些人不仅已经完全离开教会，他们还会对教会怀着不信和恶意。那么这些人都在教会长大，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成年以后就不一样？那调查发现有四大因素，第一个是父母的影响，第二个是个人对神的经历，第三个是教会群体的影响，第四个是教会的教导。在四大因素里面，父母的影响比其他因素都重要。那么这四位的人里面，他们的父母有些什么不一样啊？简单来讲的说，这些参与者他们的父母，他们很多是在加拿大以外出生的，他们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啊。那像我们当中很多都第一代移民，我们都很关心我们的信仰。然后呢，他们的父母信仰生活是真诚的，他们在家中、教会当中、社会当中是活出了他们的无伪之性。那么他们看到自己的父母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读经，他们的父母也非常坦诚地跟他们分享日常生活当中在信仰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他们和父母有很真诚的讨论和交流。第二类年轻人叫骑墙者，这些人他们父母很多自己不能够常常坚持去教会，他们父母平时就不怎么祷告，有急事碰到什么难啊，祷告祷告，也不怎么读经。他们呢来教会的话，也常常是不是为了说啊怎么样要侍奉神呢，这样子啊，你这教会这里有什么好处，那里有什么好，所以挑三拣四去教会去挑这个那个啊，这样子。第三类是流浪者，他们的父母呢已经停止上教会，他们是传统文化上的基督徒啊，所以呢父母都不来教会了，他们也跟着不来教会，但是呢对这个道德上面还认同教会的一些教导，这是一些道德基督徒。这反叛者他们的父母就不认真，他们自己声称是基督徒，但是自己在孩子们面前活出的信仰常常是很虚伪的，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所以让他们孩子有时候觉得这个教会都是伪君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想，我们是什么样的父母，我们自己对信仰有多么认真呢？要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信仰不认真，就很难指望我们的孩子们会认真。当然神有时候也怜悯啊，他有我们自己不能做孩子的属灵父母啊，可能神会让别人来做他的属灵父母，就像提摩太一样啊。那么还现在想，孩子们一个星期大概睡醒的时间有100个小时，所以来教会就有2-3个小时，受教会的教导可能1-2个小时哈， 别的时间都上学、看电视、玩 game、看电脑。那么九十几个小时都在跟教会没关的，甚至跟教会之间的相对立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假如说我们父母不刻意去引导他们，那怎么也能在让小孩子们的信仰当中成长呢？很困难的事情。弟兄姊妹，彼得曾经这样提醒我们，他说我们要警醒，要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恐吓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么耶利米先知在远古的时候也说，夜间每逢高交亘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清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上主举手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在物质上现在不贫乏，绝大部分都不贫乏，但是在灵魂上，在灵粮的供应上是严重的不足，他们确实是在受饿发昏。他昏到一个地步，他自己觉得不要这个粮食了，不要这个天，这个家，也不要这个永恒的盼望。所以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活出我们的无伪之性，让我们可以有丰富的属灵遗产，让我们的后代能够得着。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DVD。这个 DVD 讲的是铜钟和蟹手的故事，说的是台湾南部台南一个基督徒家庭的事情。这个铜钟叫苏铜钟哈，铜钟和蟹手他们结婚66年，他们有8个孩子，5个男孩，1个女儿。他们在66年当中都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们以做耶稣亚24章15节为座右铭。他们说，既我和我的家，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他们毕生的祝福得到神，他们毕生的努力得到神大大的祝福，所有的儿女们都成为基督的门徒。他们还有5个是全职侍奉的基督工人，其中有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些人，我们自己也可能深受这一家人的影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要为各位介绍一个敬畏上帝的家庭。
还得从他父亲说起。70年前在台南，他是个远近闻名的道教法师，信徒众多，而他私下却常跟家人说，那些都是虚妄迷信的东西。基督教传入台湾是1865年的事，到20世纪30年代，台南的一些教会已经很兴盛。有一年圣诞夜，苏伯伯的父亲听到附近教会里很热闹，想去一探究竟，不料一脚踩空。下面是十几级陡峭的石阶，
好歹也没有这个栏杆了，所以这样一下来太危险了，把这个有生命的关系。那是会上太好。
千钧一发之际，一双手把他稳稳地拖住，正是教会的主任牧师陈思聪。他父亲十分感激，聚完会就跟牧师回家，继续听讲福音。
也是的，这个救恩的事情，我马上非常这个喜爱啊，非常感动。他当时就对牧师表明了，他会为世界做做工作。
整教不但把他自己
全家归入基督的名下。
他回来的时候，就对家
好好做祷告来求主带领。
我爸爸就说，我们可不可以一个人拿一本圣经，然后来分享一下未来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我们要用哪一段圣经做我们的座右铭呢？那么两个人就翻开圣经，然后一对，就是那么奇妙。
哇，圣经他的国和他的一切你所要的，都会加添给你。
我爸爸呢就说，但我们